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你就看到耶稣的一个服事哈，十四节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：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去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耶稣说：哎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十七章讲到他们在山上看到上帝的权柄，那么下来呢，就看到山下有好像跟上帝权柄冲突的事情。山上看到那么美，山下看到有鬼，而且耶稣门徒赶不出来。这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。山上虽然好，山下虽然有鬼，但是神差遣我们到山下，山上不是我们久居之地。我希望有一天教会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，但是各位，一个礼拜七天也只有一天早上我们在教会。我希望你们的团契非常的有内聚力有爱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主要也不在团契里，在哪里？在你的公司，在你的家里，在你的学校，那里绝大多数不是基督徒，绝大多数没有什么爱呀、兄弟之爱，没有。我们承认教会里面、家庭里面也很多问题，但是我们终究好像在教会里比较多经验到上帝的丰富。哦，在山上甚至彼得不想下来，可是我们要下来，我们要下来，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到力量，在这个世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虽然很辛苦，我们要享受这种艰难哈。好，耶稣下来了。有一个人来对耶稣非常恭敬，跪下来，然后他的状况也非常可怜。在第六节那里，十五节那里看到的哈，是这个儿子，这个小孩子开害癫痫。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跌在火里，跌在水里。这个张叔，你看，这实在是很早以前的白话文哈。我们今天不会说跌在火里嘛。掉在火里可能是，也不太说跌在水里，落在水中嘛。那个时候说跌哈，我们这样翻译哈。说真的，今天也不会跌在水里，跌在水里还有可能，不会跌在火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很少有，今天很少地方有火嘛。人家在烧香的时候，你可能跳进去，或失火的时候你跳进去，不会跌在火里，跌在水里。这个我们只能用当时的情形来想，在很落后的时候，可能这是指他们的厨房或者什么有火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小孩子呢，就常常去没头没脑的，就在那个时候呢，在火边发了癫痫，然后就砰一摔就摔到火当中了。这是我能想象的，但是我也很难想象说，他说屡次，如果他有这样的病，他老爸老妈应该是防止他接近火嘛，水也是一样。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恐怕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有个鬼在作弄他。这鬼就始终让他，可能是就进到水和火中去伤害自己。这些也许我们今天人不相信，我是相信哈，就是鬼会做这样的事，会有这样很特别、很可怕的事情。但是我希望你都认识一件事，这个世界上的鬼抵挡上帝，总是叫人受水深火热之苦。你不要说别的，我们就看大家很正常的这些人，我们说这些纨绔子弟吸毒啊、打老婆啊，或者是生活不正常啊，我们实在常常用电视、用毒品、用吃喝、用很多鬼怪异的事情来让我们生活在水火当中。你不觉得那些沉迷在网上或网咖的孩子们是跌在水里和火里吗？ 那恐怕比跌在水里和火里更可怕。就跌在水里火里，你可能还觉得痛，想要出来，他们在那里主动的跳进去。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包括我们常常被世界上的神弄瞎了眼睛，我们在做一切的是伤害我们自己，我们可能赚得全世界，累得半死，没有一点喜乐。所以我认为在这里的情形看起来有点怪，可是却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，管你是总统或者贩夫走卒，我们都在做的事。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愚弄，付出了一切，我们没有喜乐。好，不过这个时候的确是一个鬼。然后在第十八节讲，一方面讲耶稣斥责鬼，一方面说孩子就痊愈了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。一般在圣经里面，医病是医病，赶鬼是赶鬼。耶稣在这里显然做两件事，一个在赶鬼，一个也在医病，而且那个病和鬼的关系似乎很近。我们不能在这些地方做太多的发挥，就是我们不太能说一个人生病了一定就是鬼附，或者鬼附了就一定有一些病状，这我们不知道。不过马太所用的字眼就是耶稣做了两个工作，用一个动作做了两个工作，医病也赶鬼。我认为我们生活中需要耶稣不只是做两个，有的时候可能三个四个的帮助。我们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的个性、脾气、生活中的困难。我们需要耶稣让我们能够更喜悦、更有爱心。也许真的是同时需要做好多的事，帮我们解决婚姻上的问题、工作上的问题、个性上的问题。我们都感谢主，这位主他会做这样的事。但是耶稣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实在叫我们非常的不解、不了解，甚至不谅解。怎么讲呢？这个人够可怜了，儿子有这样的状况非常可怜。那我不知道，我想现在这个社会环境、大环境越来越不好，我们的小孩有的什么忧郁症、躁郁症、自闭症、什么恐慌症的，我看的是越来越多。那父母如果有这样孩子真是很难的，那我想这是很痛心的事情，他很痛。然后他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门徒那里，他们不能医治他。这群不能医治他的必定是在山下的那些门徒。那么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有双重值得同情的地方。第一个，这个小孩这么久在长期在病痛当中。第二个，最近这一次的求医也失败了，应该耶稣有点惭愧。哎呀，教徒无方啊，他们居然不能医病赶鬼啊，请你原谅，把他带来，让师父出马吧。就是耶稣应该有点惭愧，有点不好意思。最起码耶稣对这个父亲应该有什么？我认为是同情，他应该同情，应该安慰。他对门徒呢，是不是也应当有所鼓励呢？就是各位，我们觉得一个好老师嘛，当我们的学生present 一个 paper 或做什么事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当场就说哈，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研究生如果在一个什么 seminar present 一个 paper 实在很烂，结结巴巴，别人把他攻得一塌糊涂，我们做老师的最起码会给他一点鼓励嘛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学生上个礼拜感冒一场，所以今天怎么样怎么样。哪有老师跟着别人一起起哄说你怎么这么烂啊，准备的不好，这老师太没有同情心了。耶稣在这里反应好像双重的错误。第一个，他对这个应当被安慰的父亲没有安慰。第二个，他对那群失败的门徒没有安慰。他非常的不高兴的说了好像很失态的话，他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啊？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？好，我们主当不会错了，但是主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解经家说主在责备这个父亲，说这个父亲没有信心，有可能，但是呢大概不是，因为这个父亲应该是有信心的。 有信心才来耶稣面前跪下求耶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有信心的，甚至他不仅对耶稣有信心，他先前也是对门徒有信心，所以请门徒来医治啊。他应当是有信心的。如果耶稣这个话是针对他讲的话，我们只能说那也有可能他到门徒那里或到耶稣这里都不大有信心，表面有信心可是信心不够。哎，这个我们也能体会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没有信心。我们来教会，我们求医，我们请人祷告，我们有很严重的财务问题，我们求神解决，我们也不一定有很大的信心，虽然我们哭得很厉害，说的我或者什么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对这个父亲来讲，不管耶稣在不在骂他，对这个父亲来讲都很难过啊。我在这个时候，我也不希望你骂你的学生，我当更不希望你骂我，我最希望是你把我儿子医好，你发什么脾气来。那对学生，如果这个是责备学生的话比较有可能，但是同样我们在经文当中，我们看不出学生到底什么地方没信心，我们只知道一件事，鬼是没有赶出来，这很丢脸的事。那这种失败我是多得不得了，我也不懂什么叫做鬼附和精神病，我实在经验很少。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人，我就是不知道他是鬼附还是精神病，我就奉主的名斥责他，对我笑一笑，哎呦那好丢脸啊，就他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他也没有什么大叫一声然后就好了。门徒很羞愧，也希望老师安慰，也没有。我们甚至在马太福音里面，我们没有看到耶稣为，第一我们没有看到门徒的没有信心，或者这个父亲的没有信心到底在哪里。第二个，我们也没有看到耶稣责备他们的理由到底在哪里。就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这么大脾气，这么没有耐心，他刚刚从山上变相山下来。马太福音没有给我们答案。圣经啊，学者喜欢讲马可福音是一卷像谜一样的福音，因为马可福音常常就是描述一件事，然后让人好像坠入那个雾中一样，不太知道到底那什么意思。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马太也有这样的情形，不要说马太了，我们生活中你不觉得有这样的情形？我对这个经文，我对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每个字当然都是非常佩服相信，我在这里我尤其也是佩服相信。怎么讲？我觉得这个经文其实常常描述出我们生活的状况，就是主做事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。各位，你们可能很敬畏主哈，我是有反骨的，我常常觉得主做事很奇怪，不懂。那不懂还是最客气的态度，很多时候觉得他做的不对。我感谢主，就是圣经不是一个粉饰太平的书，圣经把我们生活的状况写出来。有的时候我们这么需要帮助，耶稣怎么这么凶？有的时候我们这么可怜，耶稣怎么没有什么同情？其实你在耶稣生平里碰到这样的事很多次，耶稣生平是这样，我们生平也是这样。我们这一生主对我们的带领，对了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写见证的时候，报喜不报忧，跟那个写那个文宣工作的时候一样，哎呀，都是歌功颂德。歌功颂德对上帝当然是要歌功颂德，可是我们更要记得，我们的神要我们对他歌功颂德是诚实的。那圣经记载非常诚实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么凶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不管是这个父亲或者门徒，用耶稣所讲的话来讲，都缺少信心。那让我们就承认一件事，我们的确该被骂，我们是一个活在一个缺少信心的世代，不但不信，而且我们在玩梗。这个我再一次说，我在马太福音这段记载里面，我不能够 pinpoint 仔细的说这些被责备的对象到底不信在哪里，我觉得不必要。我们的主讲的就是对的，我们就学习信靠顺服他就对了。那对，起码对你我来言而言，我们生活中不信的地方太多了。即使我们在很近前的时候，里面也有很多不信的地方。 我希望在这里学习一件事，就是当神或者主耶稣带领我们，对我们说话或做事，或者不说话不做事，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继续信靠顺服他，不要抱怨，反能够反省自己的不幸，自己的悖谬。不要说我们在容忍主，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在忍耐主。可是你说，哎，康牧师，你讲的又太过分。有啊，我们都在忍耐，忍耐到最后我们都麻木了。就是我们觉得主好好，你看这个问题也没解决，那个问题也没解决。我们希望教会复兴，教会也没复兴。我们希望能够台湾能复兴，我们也没看到台湾复兴。我们希望家里边怎么样怎么样，也常常没有看到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在忍耐主，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不过我希望你能倒过来看，主在忍耐我们，其实他真在忍耐我们。我们对他的不忠、不义、不良善、敷衍，而这只有圣灵光照，我们才能看得到。我自己是感谢主被常常被圣灵光照，我知道主在忍耐我。我实在是太不幸，我实在太对他不忠诚，我实在太虚伪，太多不圣洁、污秽。所有责备以色列、责备教会的话，都可以用在我们，包括我的身上。但是我感谢主，当我们被主光照的时候，甚至我们还莫名其妙不觉得我们有什么错的时候，我们主仍然施恩怜悯，一直到今天。我忍耐你们到几时？起码一直到今天，神还在忍耐我们。不但忍耐，他继续在施恩。就这段经文，我觉得真是人类的一个历史描述，很多痛苦，但是有救主。但是这个救主有的时候好像表现出来又让我们莫名其妙，但是我们在光照中知道，不是他莫名其妙，是我们不讲道理，不是我们在忍他，是他在忍我们。而且最重要，就最后他仍然医治我们，把他带来，然后感谢主，总算我们高兴看到的，他先斥责了不幸的世代，然后他斥责了鬼，鬼就出去了。如果主没有如果主没有斥责那个不幸的世代，而只斥责鬼的话，我认为那个效果不够好。那个效果会让这个孩子或父亲或门徒只学到一件事，就是耶稣很有能力可以赶鬼，他们不会反省一件事，就是自己的信心不够。我们在生活中求主帮助我们哈，我在教会里常常碰到这样情形，我们有困难，有的时候是婚姻，有的时候家庭，有的时候工作等等，我们求主，我们请教会帮忙了。可是如果帮忙了，问题也解决了，我们没有在这个困难中学会功课，那就很遗憾。就跟我们有的时候会批评政府或公司很多人一样，好，大家都没有学会功课，一个土石流完了，哎呀，很辛苦，然后全世界来赈灾，赈灾很好啊，灾赈完了也很好了，盖了新的教堂或新的房子也很好，但你没有学会功课就惨了。所以耶稣先斥责这个世代是对的，不要觉得只有鬼要被斥责，不要觉得我的问题就是身体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、疾病的问题、鬼的问题，是我不信的问题，所以耶稣要先斥责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1节曾经给门徒权柄赶鬼，可是即使给了你权柄，你没有信心，信心小，仍然不能用。就跟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常常因着没有信心，没有发挥出来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